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1月22号星期三，下面是新闻提要。特朗普总统说考虑在2月1号对中国和墨西哥加征关税。
We're thinking about that too. We're talking about a tariff of 10% on China based on the fact that they're sending fentanyl to Mexico and Canada.
特朗普回答记者提问时说，基于中国向墨西哥和加拿大运送芬太尼的事实，美国政府考虑对中国征收 10% 的关税。详情请留意阵间的新闻报道。其他新闻包括特朗普对马斯克等收购 TikTok 持开放态度，新任美国国务卿鲁比奥首度对国务院发表演说时说，国务院在促进和平避免冲突方面至为重要。在时事经纬环节入面，我们会分析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职首日未对中国加征关税，专家分析指香港经济发展仍然有隐忧。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一节国际新闻。也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特朗普总统星期二在白宫回答记者提问时说，因为中国向墨西哥和加拿大运送芬太尼，他考虑从2月1号起对中国加征关税。特朗普同时表示他亦会向墨西哥征税。他亦说欧盟对美国亦不友善。
We're thinking about that too. We're talking about a tariff of 10% on China based on the fact that they're sending fentanyl to Mexico and Canada.
特朗普回答记者提问时说，正在考虑有关问题，基于中国向墨西哥和加拿大运送芬太尼的事实，考虑对中国征收 10% 的关税。记者追问这些关税几快会实施呢？特朗普说考虑的日期可能是2月1号，考虑对墨西哥和中国课征大约 25% 的关税。记者跟着追问，在他和习近平主席的通话当中，是否向他提及几时会征收关税，他亦可以做些什么去避免关税呢？
About tariffs, we didn't talk too much about tariffs, other than he knows where it's at.
特朗普对此回答话，关于关税并没有过多的谈论关税，但是习近平知道美国立场。特朗普总统星期二说，他对比特斯拉总裁伊隆马斯克或者甲骨文董事长埃里森收购中国短片平台 TikTok 的想法持开放态度，但必须要将一半股权交给美国，作为美国政府合资的一部分，以换取许可证。同时 ，TikTok 在美国下架三日之后迅速复活，但删除了该应用程式的用户焦急地检查 iPhone 和安卓设备，发现他在星期二仍然无法再次下载。有人希望利用 TikTok 粉丝的绝望情绪快速获利，他们在购物网站 eBay 上列出据称已经下载该应用程式的设备，售价高达$50,000。特朗普星期一签署了行政命令，将 TikTok 不卖就关的法律禁令执行推迟75日。在之前，美国官员警告 TikTok 在中国的母公司字节跳动的控制之下，美国人的数据有被滥用的风险。
I would be if he wanted to buy it, yeah.I'd like Larry to buy it too. I have the right to make a deal.
特朗普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如果马斯克想买的话，他会支持。他又对记者说，亦希望甲骨文董事长拉里能够买 TikTok。特朗普在白宫和甲骨文董事长拉里埃里森一起出席活动时说，他有权达成协议。特朗普并表示已经会见了 TikTok 的大股东。美国新任国务卿鲁比奥1月21号在宣誓就职后对国务院职员说，国务院在实现特朗普总统的全球政策的首要目标促进和平方面非常重要。鲁比奥说，国务院期待与美国国家利益一致的国家合作，并且将努力防止和避免冲突，但绝对不会以牺牲国家安全利益作为代价，亦不会以牺牲美国国家和人民的核心价值为代价。鲁比奥鼓励国务院员工发挥更大作用，为后代子孙留下一个更安全、更美好的国家和星球。
I expect every nation on earth to advance their national interests.
鲁比奥说，他预计地球上每个国家都能够促进他们自己的国家利益。在这情况之下，他希望会有更多我们的国家利益和他们的国家利益一致的情况。鲁比奥说，我们期待住和他们合作，在这方面都是这样，这个也是国务院的创始原则和宗旨。 美国新任国务卿鲁比奥在星期二上任第一日就同日本、印度和澳洲外长针对亚洲的胁迫行为联合发出警告，这个是对中国海上行动一个含蓄但坚定的示警。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职第二日，奥活比奥在华盛顿召开四方安全对话外长会议，开启了特朗普政府的正式外交政策接触，这个表明该机制仍然将会是特朗普的优先事项。四国外长重申了各自国家对这个机制的以及目标的承诺，并表示各国领袖将在未来几个月举行会面。美日印澳四国外长一份联合声明说，我们四国坚信国际法、经济机会以及包括海洋领域在内的所有领域的和平、稳定与安全是印太地区人民发展与繁荣的基础。他们四个人在声明当中承诺致力于共同推动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这个表述长期被美国政府用来应对中国强势武断行为的代称。声明不点名地暗指中国，说我们亦强烈反对任何试图透过武力或者胁迫单方面改变现状的行为，并称他们支持一个维护和捍卫法治、民主价值、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地区。台湾政府在星期三说，接连台湾本岛和马祖列岛的两条海底电缆再度发生全断开状况。台湾数位发展部说，原本是自然劣化所导致，已经启动闭环通讯马祖靠近中国海岸。数位部发表声明说，22号早上6点收到中华电信通报，台马2号海缆发生障碍后，在一个钟头内启动微波进行闭环，原本的通讯业务所盖含的语音电路网络的服务不受影响。而另一条海缆台马3号在上个礼拜三已经通报发生障碍，依故目前两条接连台湾和马祖的电缆都处于中断的状态。数发部次长关何明在星期三的记者会上说，海象准许之下预估最快会在2月修复完成。关何明对记者说，根据海巡岸基雷达和中华电信，并没有在故障处发现可疑船只，初步研判断缆原因是自然劣化。绑架和跨境救援的情节具备了动作片剧本的要素，但是22岁的中国演员王星并非以演员或者明星身份出演，他在现实当中被一份工作机会欺骗到泰国，成为了缅甸妙雅底电诈欺员的受害者。王星的经历引爆中国舆论，即使人已经被解救回中国，他越来越多类似的失踪案浮上台面。中国网民更加质疑，在春风吹又生的缅甸电诈园区当中存在中国国家角色。在王星案过程当中，他女朋友嘉嘉梳理了王星失踪的时序，公开了他被绑架的过程细节，在社交媒体上引起了呼吁，标记王星合作过的大牌演员，扩大话题影响力。嘉嘉的做法引起了广泛关注，促使中国政府在强大民意的压力之下，与泰国警方合作救出王星。路透社报道，不同于王星的家乡有一名强而有力的发声者，大多数被欺骗、被拐卖的中国人的家人一直低调等待当中忍受煎熬。王星亦透露，他在园区一起还有几十名中国人，周边建筑物里面可能有更多人受困的可怕景象。在联合国专家警告强行送返中国维吾尔人可能面临酷刑后，泰国当局在星期三否认有将关押在该国拘留中心的48名维吾尔人立即遣返中国的计划。这些维吾尔人十几年前逃离中国，他们一直生活在被遣返的恐惧当中。中国被指控在新疆地区严重侵犯维吾尔族人的人权。人权组织较早前说，泰国政府计划立即遣返这一批维吾尔人。星期二，联合国难民署的专家呼吁泰国当局立即停止可能的遣返行动。泰国当局多次否认有这个计划。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泰国移民官员星期三对法新社说，决定将泰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作出目前还没有下达遣返他们的命令。泰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名官员亦对法新社表示，并没有遣返命令。美国总统特朗普公布人工智能投资计划之后，大多数亚洲市场在星期三延续全球股市的升势。投资者对特朗普重返白宫后的首个工作日持谨慎欢迎态度，希望他的贸易措施比预期的更为温和。特朗普宣布的计划是由软银 OpenAI 和甲骨文合资成立被称为星际之门的新实体，总投资额高达5000亿美元。消息公开之后，软银星期三在日本市场飙升 10.62%， 激励日经指数大幅走高，最后收市是涨幅是 1.58%。 日本晶片製造商同樣上升，其中晶片大廠東京電子的股價上升 1.68%。 這項人工智能投資計劃將在美國建造迅速發展 AI 所需要的資料中心和發電設備，以德州為起點，初期投資額預計將達到1000億美元，並有可能達到這個數目的5倍。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在今日国际新闻之后，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报道特朗普承诺暂停 TikTok 禁令之后，中国方面讨论美中互道是不是释出合作信号呢？我们亦会报道分析中国推出手机的新补贴6000元的限额，企图是激活国产的品牌，而苹果就对此面临压力。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职第一日未对中国加征关税，专家分析香港的经济发展仍然有隐忧。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华盛顿时间星期一中午宣誓就职，相隔4年后再度入主白宫。外界就关注特朗普上任第一日未有即时向中国征收新关税，是不是美中关系吹和风，处于美中关系夹缝当中的香港，港元汇率会不会受到影响呢？有专家分析，特朗普的内阁成员主要是对华态度较为强硬的鹰派人物，包括新任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加上美国和中国之间存在意识形态之争，估计未来4年寻求经济文化上的友好合作有很大的难度，香港的经济发展亦存有隐忧。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外界关注特朗普上任第一日未有即时向中国征收新的关税，是否美中关系吹和风。前中国政协委员刘梦熊接受美国之音访问的时候表示，美中关系的转捩点是1971年7月，时任美国总统尼克逊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基辛格秘密访问北京，促成尼克逊1972年正式访问北京，并且发表著名的上海公报。刘梦熊表示，尼克逊访问北京距今已经接近53年，当时主张联中抗苏，即是联合中国抗击当时仲未解体的苏联，但是超过半世纪之后的新任美国总统特朗普，他的内阁成员主要都是对华态度较为强硬的鹰派人物，包括新任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加上中国崇尚马克思主义与美国存在的意识形态之争，估计未来4年寻求经济文化上的友好合作有很大的难度。
由于他这么强调意识形态的政治挂帅，变成在价值观方面呢，美國是崇尚私有制、市場經濟、民主政治這三大的文明基石的嘛，那你中共就強調消滅私有制，即換言之，在政治上、意識形態上、價值觀上呢，它是將美國當作是消滅對象、是政治上是敵人，那現在你又想說在經濟上、貿易上、科技上呢，就大家做合作者、合作夥伴這樣，那你變成美國現在朝野在朝在野，無論是共和黨、民主黨，無論是政界、商界、學界，其實這幾年來也都形成了一種，既然來說中共呢，他就口口聲聲要消滅私有制、迷葬資本主義，在政治上、思想上、意識形態方面、社會制度方面呢，是你和我們是你死我活的關係。
現年53歲的新任美國國務卿魯比奧是古巴移民後裔，2011年起出任參議員，他是對華立場鷹派的政治人物，2020年因為新疆和香港問題被中國兩度制裁。在北京，中國外交部發言人郭家軍回應會否解除制裁魯比奧的時候，只是強調中美兩國高層官員要保持接觸，亦都有傳媒發現中國外交部在上個星期四的例行記者會的通稿當中，將以往魯比奧的中文譯名改為是魯比奧。劉夢雄形容中國官方更改魯比奧中文譯名的做法是掩耳盜鈴，亦都是單方面玩下台阶，藉住中国内地资讯不对称的情况之下，对中国国内民众交代没有撤销对参议员卢比奥的制裁，但是可以跟新任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接触。
现在他有防火墙嘛，信息不对称嘛，民众里面呢 所在國內接觸的訊息都是他共產黨過濾了之後的訊息，所以變成他就是利用這個訊息不對稱，然後就將盧比奧的譯名現在改為魯比奧國務卿，所以呢就即是對國內的民眾啊一個叫苦怒啊，苦怒即是然後呢就為以後他的外交部部長王毅啊，或者國家領導人咧，同美國國務卿盧比奧進行雙邊嘅接觸，或者多邊國際會議場合接觸咧，嚟到鋪平道路，其實就咁回事啫，即係完全可以講係掩耳盜鈴嘅做法咯。
政治學獨立學者、時事評論員王偉國接受美國之音訪問嘅時候表示，中國官方突然修改盧比奧嘅中文譯名，對改善美中關係並冇幫助，反而有可能會令外界覺得可笑以及係進退失據。
因為實際上係你制裁嗰人就係 Rubio 嚇，無論個中文名叫盧比奧啊、盧比亞啊，或者盧比我都好咧，其實都係同一個人。而你正正雞咁改咗個名字。第一，做得鬼鼠，咁當然即係全面廣泛會報道啦。咁亦都係令到即係講而家即係特朗普上任之後，北京當局對於以往即係喺過往嗰四年，即係特別係特朗普團隊入邊好多其實係反華啊，或者係一啲針對北京啊、香港嘅一啲官員啊，各方面。其實有冇一個準備，點樣去面對依個咁嘅形勢，或者甚至喺而家依一個短時期嗰一個叫做蜜月期啦嚇，因為特朗普都話會可能訪問北京啦，咁點樣即係做到自己過往四年針對即係依一班人，但係而家又要高高舉起，輕輕放下呢？
至於特朗普上任第一日未有即時向中國徵收新的關稅，王偉國分析只是特朗普的商人作風，不代表美中關係緩和，有可能是好戲在後頭。
現在我不搞你住了，你自己懂做吧，你自己以前對我做過所有事，貿易啊、高科技啊、人權啊、香港啊、台灣各樣嘢，你自己在這段時間裡面你自己修正，你扮懵扮傻，乜都唔知，以為我嚟到拜訪你，就覺得同你有偈傾。你繼續而家咁嘅做法嘅話，咁好戲我就有頭噶啦。咁所以作為一個生意佬，而家依一種嘅做法，當然係一種姿態啦。咁之前話加你60%關税，正常一聽就知係選舉預言噶啦。咁但好肯定，而家已经加咗墨西哥嗰啲25%关税。
香港多份主要报章星期二都以特朗普就职作为头版嘅头条，其中信报财经新闻以特朗普回朝、祁连活撼不动联会为大标题。内文报道，特朗普针对中国嘅政策可能令港元与美元挂钩嘅联系汇率制度受到冲击。内文当中表示，有联会之父称号嘅祁连活以及系西班牙對外銀行都認為聯匯制度對香港利大於弊，如果港元改為掛鈎一籃子貨幣，透明度反而更低，而由於中國內地資本帳未完全開放，港元掛鈎人民幣亦都不可行。劉夢雄表示，港元與美元的聯繫匯率由港英政府開始實施，他認為如果美國要用金融手段針對香港，不需要在聯繫匯率制度上入手，如果美中關係不改善，香港經濟發展亦都有人憂。
美國如果要下手的話，美國是不需要直接對付香港的聯繫匯率的，這個聯繫匯率是你自己你特區政府定的，你聯繫也好，或者這個自由浮動也好，這個是你的事。但是問題是美國最辣一招就是在最嚴重的情況下，他覺得中國來說呢，第一，中國佢嘅根本價值觀就係要消滅私有制啊，又啊呢個嚟講啊，實行馬克思主義啊嗰啲嘢，然後又支持呢個俄羅斯侵略烏克蘭啊，咁或者係支持呢個北韓嘅金正恩政權搞搞震嘅話咧，咁佢嚟講咧，再加上你香港啊一系列嘅政策咧，已經係內地化，由香港嗰個一國兩制啊動搖變形走樣。即係美國，佢唔需要你直接干預你嘅聯繫匯率，佢淨係需要將你 港元同埋香港嘅金融體系踢出國際美元結算體系個 SWIFT 啊，咁你而家弊家伙噶啦。
特朗普競選嘅時候曾經提及到，佢會爭取釋放香港一傳媒創辦人黎智英以及向中國貨品徵收60%嘅關税。王偉國分析，呢啲都係選舉嘅語言。不過，如果美國認為香港繼續作為俄羅斯或者北韓嘅白手套嘅話，唔排除喺金融上採取針對香港嘅措施。
可能針對翻而家即係香港作為白手套，係幫北韓啊、伊朗啊、俄羅斯啊，係做依一個即係地下交易嘅話，咁隨隨便便可能對香港選擇性或者係局部性進行一個金融制裁，好肯定咧，佢嘅威力比起即係所謂廢除即係聯繫匯率啲帶嚟嘅衝擊啊，帶嚟嗰破壞係更加即係直接同埋明顯，亦都更加快咧，係作為一個有效懲罰香港或者中國嘅措施嘅話，咁坦白講，反而我覺得究竟而家特區政府有冇任何我係叫做 safeguarding 嘅措施？去到防止或者去到係風險評估美國針對香港任何措施對香港帶嚟嘅損害呢，我估可能真係冇嘅，真係。
以上係美國之音嘅報導。
繼續翻嚟美國之音嘅時事經緯。中国政府针对手机、平板电脑和智能手表等数码产品的购买新补贴在1月20日全面开始。外界普遍认为这个措施排除了苹果等部分的高阶机型，但是因为中国国产的品牌多数都是位于这个价格区域以内，所以可能将会成为今次补贴的主要受益者。專家分析就話，在年初推出的補貼雖然能夠刺激短期的銷量，但就難以推動全年的整體銷售表現。下面美國之音記者林乃娟在台北的報導。
根據中國商務部實施的手機、平板、智能手錶購新補貼的規定，凡是購買人民幣6000元，亦即是大約820美元以下的產品，可以享有15%的補貼，最高補貼額為是500元。在這個政策影響之下，各個廠商紛紛調價以符合補貼的門檻，將多款的手機售價下調至是5999元。例如蘋果的 iPhone 16 128至6999元是直降至是1000元，小米14 Ultra 12 Plus 256G 至6499元降價到500元，華為的 Mate 70等機型亦都調至補貼範圍以內。不過補貼並非無限上綱，購買金額在3330元以上，實際可以獲得的補貼即是已經達到500元的封頂，由於6000元以上的旗艦型手機幾乎被排除在外，不少的數碼博主直指此舉意在排除蘋果等高階品牌。位於廣州的小紅書數碼博主苦瓜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指出，補貼本質就是促進消費以及激活企業活力，限制6000元上限，同時排除蘋果和華為等多數高階手機，面向一般手機消費者是更加合理。
主要買手機的用戶可能都集中在6000以下的價格，這個群體會。
苦瓜對美國之音表示，主要買手機的用戶可能都是集中在6000以下的價格，這個群體會普及到更多的人，優惠到更多的人，實際上6000的以上的手機利潤空間是很高，這500的補貼加上去，其實對企業或者是消費者來講，影響並沒有是那麼直接。
這補貼主要是讓它主要本土的一個品牌能夠受惠，除了這個
邱正芳對美國之音表示，政策補貼主要是讓它主要本土的品牌能夠受惠，除了這個手機本身的銷售，包括這些手機的品牌能夠有所獲利之外，這個包括上游的零組件的廠商亦都是可以受惠。政策效果來講，我們覺得是支撐，而非有一個很大的一個刺激的力度。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林乃娟台北報導。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美国总统就职前， 熱門的短視頻分享平台 TikTok 首先在1月19日宣布停止向美國用戶提供服務，但只是12個小時之後，在美國後任總統特朗普承諾上任之後會立即頒布行政命令暫緩執行對 TikTok 的禁令之後， TikTok 又隨即恢復營運。這一個急停跟著又復活，令到中國官媒和網民高度關注，部分輿論對此視為特朗普向中國發出的積極信號，代表他的政府在未來或者與中國展開更多對話和合作。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莊志偉在台北的報導。
北京時間星期一下午，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毛寧在例行記者會當中被問到關於 TikTok 恢復在美國營運，以及是美國後任總統特朗普表示希望達成協議，令到美國取得 TikTok 50% 股權等相關的問題。毛寧回答說，中國政府始終認為企業運營、收購行為應該是根據市場的原則，由企業自主決定，而且是若然涉及到中國企業，應該是符合中國的法律法規。他強調 TikTok 在美國運營多年，深受美國用戶的喜愛，希望美方能夠認真傾聽理性的聲音，為各國市場主體在美國的經營提供開放、公平、公正以及非歧視的營商環境。針對原名為推特的社交媒體平台 X 的老闆馬斯克質疑，為何 TikTok 能夠在美國運營，他無法在中國上線 X。 毛寧未有正面回應，僅僅是表示中國政府依法管理互聯網，只要遵守法律法規，歡迎各國網絡企業到中國發展。相對於中國外交部的謹慎回應，具有中國官方背景的微信公眾號牛彈琴則是撰文形容TikTok 從悲壯宣布停止在美國服務到12小時之後滿血復活，是1月19日全世界最具戲劇性的新聞。文章當中指出，特朗普在重返白宮前的一日宣告就職首日將會簽署行政命令推遲相關的法律禁令，並且承諾任何幫助 TikTok 避免停止運營的公司將會無需承擔法律責任。這個講法釋放了強烈信號，亦即是他將會兌現承諾並且提前出手，提出新的解決思路。文章當中總結說，特朗普在關鍵時刻殺出拯救 TikTok， 完全是互聯網時代的英雄救美，加上他之前講過期待盡快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見面，中美聯手可以解決世界上所有的問題等話語，都顯示特朗普願意和中國談，願意和中國合作，美國亦都需要中國配合。在微博上面， TikTok 停止在美國服務的話題一度衝上熱搜榜首，截至星期一的傍晚，閱讀量已經超過是 2.5 億次。而此外，比如是 TikTok 發聲明感謝特朗普澄清保證，以及是中方回應特朗普要 TikTok 50% 所有權的等等事件的進展，亦都成為了熱搜的話題。擁有131萬粉絲的江蘇博主平原公子趙勝發文質疑特朗普有關美國要持有 TikTok 所有權的 50% 的講法完全就是扯蛋，說美國本質上仍然是要搶走 TikTok。 重慶財經博主文修則是抱怨美方先是要禁止，後面又不禁止，現時又要拿一半的所有權，講來講去就是要是拿一把毛。位於北台灣新北市的淡江大學中國大陸研究所所長陳建甫認為，TikTok 在美國政府並沒有打算即刻執行禁令的情況之下主動關閉服務，旋即又強調是因為特朗普的努力而恢復，時間之緊湊很難令人懷疑是刻意安排要送給特朗普的就職禮物。陳建甫分析，此舉不單止瞬間是令到特朗普成為美國廣大 TikTok 用戶眼中的救世主，亦都便於特朗普向中國遞出橄欖枝，令到中方知道在未來的美中角力當中還有談判猶豫的空間，而非一味的強硬關稅手段。
當然給中國一個希望，也給依賴中國供應鏈的美國業者一個希望，說哦，川普還是可以談的。
陳建甫對美國之音表示，特朗普給予中國一個希望，也都給依賴中國供應鏈的美國業者一個希望，特朗普仍然是可以談的，沒有想像中是那麼強硬。中國和美國之間的貿易談判可以有其他的管道，給予外界多一些的空間，可以想像。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庄志伟台北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粤语节目，我们在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